今天是2025年6月9号，我先回答贴吧的问题啊。上一次回答到1219楼，我这次就从1220楼开始，顺序回答。第一个问题，宁缺岁岁平安啊。完成任务后回到极乐世界会一直待在那边成佛吗？这个下边极乐甘泉同学已经回答了，这个我会服从上边的安排。就是阿弥陀佛叫我们去哪里继续传法，就去哪里传法啊。我们会持续的去其他世界传法的，所以成佛的事还比较遥远啊，前面排着十几个人，我是打算等我到了我的顺序，就成佛啊，不是分家出去。我目前是这样想法的。至于这一次在人间的传法呢，是还有仪式啊，最后仪式不，只不过最后仪式是不会出来做什么传法活动，可能自己消消业，躲在哪个角落里消完业就回去了啊。下一个问题，中文。做饭的时候，我先吃了，怎么办？下边极乐甘泉同学也回答了啊，你既然已经有了忏悔之心，也向那个寺院的师傅说了啊。他也说不要紧了，那你忏悔一下，这就过去了，以后不再做，不再犯就可以了。就像这位极乐甘泉同学说的一样抓大放小，很多小事情你纠结的话就，它本身你纠结的本身它就是一种执着你一直抓着这个不放，它就是执着于这个事儿，所以你反而内心无法平静，也没有办法好好休息。所以过去的曾经犯过的错你有忏悔之心那就可以了，我们都会犯错每个人都会犯错所有人，所有在这里这个世界上轮回的人都下过地狱，都干过很多缺德事儿，我们不能拿过去的那些个事儿一直压迫自己所以该放下就放下不再犯这就可以了嘛。下一个问题，网上看到说自称开悟的我读了一下。你所说的这个他说他感觉到世间所有人都是我这个好像是他的一种错觉吧修到一定程度的话，会把自我的这种认知会降低自我的我见会逐渐降低就是我的执着，这个时候你会慢慢感觉到别人的一些痛苦这不是看到，而是感受到别人痛苦的时候，共情，我们所说的共情，能看，貌似可以共情这个时候就，我们用语言表达的话，可能是因为我也感觉到他的痛苦了嘛，所以，感觉上他像是我一样有类似这样的感觉，但这也是凡夫阶段的，凡夫阶段以前讲神通的时候讲过了你的，这个神通一开始是从我的立场观察别人的时候这个时候是能看到他的当下的一些妄想。如果你的意识覆盖对方的时候，能看到一些更深层次的他的内心的一些妄想。然后再往上就是像菩萨境界可以观察他和他有联系的其他众生的有缘的其他众生的妄想这就叫业，能观察到业，从而能判断这个人的整体状态这叫法眼所以这个是每一个阶段不一样的，它这个也算是一种最低端的以前也讲过。你修到一定程度的话，会佛菩萨会让你给你加持一下，让你会提前体验一下某个境界，更高一段的境界，你体验一下你就知道了所以这种状态应该是也是一种加持吧。后面他也说了他学地藏老师法门地藏，然后传播也就是出来传播了就有了这样的感应。我宁可呢把一些个人们说的感应都往好的方向去理解，我不喜欢否定别人。因为否定别人本身就是内心一种阴暗的表现不是你看到啥的都非要把它剖析个是非对错这本身就不是很好的心态。所以他说别人说的一些境界也好，我都愿意把它往好的方向解释，或者说我是这么看待的而且我也不喜欢用怀疑的眼神去看我看周围很多人都是喜欢用怀疑的先看，先问你是怎么知道的是你是怎么。你是不是骗了这种心态我是很少有这种想法的人。所以你说他这样的，他说这样的内容我也认为他说的是他自己的真实的感受，而且 他既然说有这个地藏法门前面做过了啊，所以我相信他说是真的。还有这个关于坛经的解读，这是能见万物的佛性，他这么说的啊。其实也可以看作是一种，是看到世间一切都是假的。这个是我说了，我这个世界一切都是假的，这么告诉你啊，你也接受这个想法。啊，你也接受这样的观点，认为这个世界一切都是假的，这样还不够。等你修到那某个程度的，一下子看到跟感受得到啊，这个世界都是虚幻的那种感觉，啊，这个是，难以用语言表明的一种说法啊。所以我觉得啊，他说的是能见万物的佛性啊，这个就是他的那种感受吧。啊，以前曾经2000年刚过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我是还没有正式的开始修行啊，但是呢，有一种突然间感觉，有一天早晨起来，突然间感觉到这个世界好新呐，完全都是新的一样啊。以前东西都是旧的，啊，哪怕是新的东西，那也是旧的，都是用旧的物质来，拼装而成的。但是突然某一个那天感觉到这个世界好像都是新呐，为什么会这样呢？当时是这么有一种感觉之后过去了，后来修行之后啊，大概知道了哈，因为2000年那个时间点是重新设计啊，往后边续上啊，文明进程、文明历那个剧本，然后呢，物质世界也算是稍微有了一次一种格式化吧啊，虽然谈不上全部格式化，但是一种翻新吧啊，有，然后就感觉到有那么一种感觉啊，这也是后知后觉吧，那个时候算是。啊，所以你对物质的某种感知能力，它也是和修为相关的啊。你当下认为，你这样啊，面对着你的手机正在听啊，你觉得这个手机应该是假的、空的，但是呢，在你的意识深处还是认为它是真实的，啊，这个是没有办法改变的。等你的修为到了，才能啊真实的啊感受到它真的是虚妄的东西的时候，有那么一刻啊这种悟的。所以我还是相信啊，我还是相信他说的。都是他真实的体悟啊，下一个问题，小狮子路 CKY 问的是逆腹式呼吸的问题啊，这个下面也有人回答了啊，这个坐禅义里讲过了，正常的腹式呼吸应该是吸气的时候肚子鼓起来，胸部是不动的啊，但是逆腹式呼吸是吸气的时候肚子收起来，然后这个胸往上扩啊，这种是称之为逆腹式呼吸啊。这个也是，你想一开始修那个练习正常的腹式呼吸，它还是有一点难度的啊，所以需要做一些其他的准备啊，或者什么啊，平时多刻苦一点啊，睡觉前躺着也练一练等等啊。下一个问题，生活慢节奏，这个关于父母的问题啊，这个下面这位静红的朋友跟你说了哈。父母也只是跟我们缘分深一点的众生而已，不要看得太重，这句话好像也是我说过的，就是这样，父母也只是比我，比其他陌生人缘分深一点而已，没有什么特别了不起的地方，也只是普通的众生而已。还有，与人相处，你向人有所求，就处在下位，你只要向人有所求的话，就已经处在了下位，那人处在下位的话，就已经开始痛苦了。如果是没有所求，那你和别人就是一种平等的一种身份吧，或者平等的地位吧，那没有那么的痛苦了啊。如果是你可以满足别人的一些诉求啊，别人对你有所求的话，那你处在上位，那你就比较处得舒服了啊。所以你现在向父母有所求啊，是想得到他们的爱，这就已经是处在一种下位的。所以你得不到这个爱的时候就感到痛苦了。你问啊，你想问为什么他们做这些个坏，他们这些坏事还过得这么好？那是他们的因果啊，他们前世也有做好事的事吧？比如说你是肯定是上辈子欠他的，所以现在来还他们啊，他们多多少少上辈子有福报吧？但是呢，你既然这么问，关于他们的事，我又不认识他们，他们也没来问，我也没好说的，没什么好说的，而是要多说点你的事，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疑问呢？想问为什么他们做这些还过得这么好？ 啊，你是希望他们过得不好吗？啊，这不是修大乘的人的心态啊！啊，你希望父母过得不好吗？啊，这不是正常人的心态啊，不是我们一个修行学大乘的人的心态啊！啊，菩萨是把仇人也当做像看待父母一样看待的，啊，更何况是真父母呢？啊，所以，啊，你已经做得很好了。啊，你觉得啊，他们你已经做得够好了，而他们给你的反馈让你感到烦恼了，而你又不能降服这个烦恼，这个时候最好的方法是远离他们。啊，你不需要都去见他们了，你可以转点钱给他们，就过年过节转点钱给他们就是可以了。啊，少碰面就没有什么那么的痛苦啊，也没有那么的冲突。还有像这个吃饭的问题啊，这些个。嗯，我觉得是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啊，你可以自己带你想吃的去，你做吃就可以了，我在这里也是偶尔也有一些朋友来见我一起出去吃个饭，啊，人家从外地回来就想吃吃啊，咱们延边的什么串儿啊之类的，那我也跟他们一起去啊，他吃他的串儿，我烤我的茄子啊，什么豆角啊、辣椒啊，我吃素啊，他吃肉，啊，没什么大不了的啊，我也不怨他们啊，他们也觉得啊这样。有点对我那啥啊，有点过意不去啊，但是呢，一般朋友见面我就不会要求那么多，但是如果是人家是想见我一面，从我这里学到什么，或者想咨询一些事儿的，那你要请我，那就得按照我的意愿来，就是我想去哪里得到那个地方来请，也就是说这个时候是我是处在上位的，我可以提要求，但是没有这个要求，只是想朋友之间见面，那这个时候是平等的，那这就没有什么好要求的。我也没有那么烦恼，啊，你要确定自己到底是向人有所求呢，还是能给什么呢，还是无所求也不会给？那咱们做一个平等的人，人交往啊，你现在对父母一直处在一种下位，所以有这么多烦恼，啊，咱们大乘修行的人，大乘学菩萨道的人，应该是不停的舍弃，或者说舍给别人啊，人家想要什么就给什么，不是，而不是向别人索要什么爱呀，这些个，啊，这没必要的啊。还有那个，《普贤行愿品》里也说了啊，恒顺众生，在这个菩萨的境界里，什么叫恒顺众生啊？他不是啊，别人打你，你就去痛快的挨打的那么简单的事，而是人家学佛的时候呢，人家要愿意学的人，这些人呢，人家来求教，你就好好的教，这叫是恒顺。而那些个不愿意学佛的人，不愿意学佛、不修行的人，啊，不学佛的人，这些人呢，你就顺着他们的意愿来，啊，只要不影响到你的，不，只要不影响到你的很大的利益啊，或者对你产生特别大的伤害啊，这些事儿的，啊，一般的事儿你就顺着他们来，啊，比如说一起吃饭呢，啊，他们愿意吃肉，啊，你在旁边吃你的菜就可以了，啊，你不要跟他们产生冲突啊，他们吃的挺好，那就，那也是他们事儿，你只要哪怕出一言啊，说一句咱们学佛的人是不吃肉的啊，这样啊，你不劝他们，而是只是表明一下你的立场啊，这也就够了，你也不需要说你吃肉会有果报的这样话啊，这不是一个修行人的该说的话，因为这种话本身就带有一些个，诅咒啊，还是恐吓啊，这种意思吧，啊，从他们那里听来也是有那种意思的。啊，所以咱们就尽量和这些不信佛的人呢，就，减少冲突啊，能不接触就不接触更好。但是呢，已经有缘分了，必须要接触啊，那就顺着他们，不要让他们因为你而产生更不好的情绪啊，从而再攻击你啊。而且他们一旦认为啊，你的这种行为都是因为佛法带来的啊，你学佛之后变成这样了，从而去攻击佛法啊，这个就果报就更大了，他的果报更大啊，对你来说。你也是引起这种事儿的人啊，虽然你的果报不是他们那么大，但是毕竟从佛菩萨的那个境界里往下看的话，你这个学佛的人没有做好，导致其他众生对佛法产生了更不好的误解，啊，从佛菩萨视角看也是这样看待你这个人的，啊，所以，咱们学佛呢就先管好自己，还有不要对外索求那么多，对父母也是，对丈夫也是，对孩子也是，啊，都是独立的个体。他们都是独立的个体，咱们只是有这个缘分稍微近一点，所以住在一起啊，所以父母呢，我们是托他们的身体啊 来到这个世界啊，他们还养育了我们，光是这个就够了。这点没把我们扔出去，就小时候没把我们扔出去，这已经够了，这已经挺不错了啊。我要说我自己的事，我基本上不说的哈，但是稍微说两句啊，因为我母亲也是，老党员嘛啊，她也是先帮别人，再看自己，再管自己孩子的那种人啊。她对亲戚啊，周围的人呢，管得特别多啊。在我身上花的钱比对他们花的钱相比啊，对那些人花的钱更多啊！我知道，但是我不执着于这些，啊，但是呢，我知道这个，我知道别人不是这么做的啊，所以有时候和我妈斗口角啊，这个时候我就说啊，你怎么样啊，对我怎么样啊，他就开始啊，有点委屈了啊，反而，那当然这个也不是我的真实的想法，但是我知道这么做，有些人不是这么做，而你是这么做的。但是我不执着于这些啊，所以你也是啊。他们既然对哥哥啊，对哥哥那么器重啊，那赡养他们的责任就更多的落在哥哥身上，不是吗？对你来说不是一种解放吗？啊，对，他们既然讨厌你，那你就自由了嘛，啊，那挺好的呀，啊，六亲缘薄的人才是真正修行的人。这个，南怀瑾那个他也曾经说过啊，那些修行的人是大部分都是六亲缘薄的人。六亲缘太好了，这周围人很就都周围有很多人向你索求这个索求那个，让你去做那个事儿这个事儿啊，还让你动不动就叫你来参加各种活动啊，什么节假日啊，什么啊人死了来喝一杯啊，什么结婚了喝一杯，这种事太多，那也不是什么好事儿，这不是一个修行人，正常修行人能有的那种环境啊，所以我觉得你挺好的，既然你学佛了啊，那把这些个。都慢慢都放下哈，一下子放下是有点难，但是呢，你可以自己怎么说呢？多念佛啊，多修行啊，真正的能给你提供，往解脱的或者是在人世间的福报啊、功德啊这些方面，真正能给你提供更大的帮助的，还是佛菩萨啊。父母呢，他们的任务那个阶段的任务已经完成了，把你养大了，把你嫁出去了，他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啊，已经，你也不用在他们所求什么了，啊，好不好？啊，下一个问题，3NNN，你的好意我理解啊，不过呢，这个既然定了啊，每个月他回答6天啊，这个实际上对我来说也是比较少的啊，也算可以了。现在寺院里过的生活比这个紧凑得多啊，但是也可以了哈，而且主要是因为有不断的有新人来进来。啊，新人加入，啊，所以我回答的时候也叫他们先去看那本书，但是也得回答啊，这也是一种传法人的态度，要给别人一个成长的时间，啊，给别人成长的时间，而不是那么，很怎么说呢，暴躁的、急躁的那么对待别人，这个会给别人造成更不好的情绪哈，所以你只要来了问了啊，我知道的会回答，哪怕是我会回答过100遍的。我说过这个，我曾经回答过，或者我以前也说过了啊，但是还得会重复一遍，至少让你知道啊，我们传法是为了把这个知识传播于你，而不是什么从你那里得到什么呀，或者什么，这个单纯的目的就是传播这个正法而已，啊，没有其他的，我自己的情绪不重要啊，因为我没什么情绪的人，至于时间嘛，啊，也是。这么安排来，而且这个奖金呢还是正常的会奖，每个月还是继续发。这个星期呢，这个星期发过这个楞严经就基本就算发完了，42期，总共42期啊都讲完了啊。下一步还会继续讲啊，但是呢，对于听众的来说啊，你可以多听几遍，你这个都无所谓啊，因为后面还会写成书本的哈。未来没什么大事的话，我会持续下去的啊，放心，这个。不会是很突然的断吧？我是这么相信，我是这么知道，因为它上面，告诉我的是也有一个时间期限的，这个不是很短的时间，所以我也不好说啊，除非是有了突然的意外啊，突然的意外有可能影响到我的什么安全什么那个也那样的大事发生的话，有可能会有变动。之前我想啊，还会没什么。太大的变动，就这么一直持续下去吧。啊，一年持续10个月，每个月回答6次啊，这个也不算太多吧。下一个问题一扫而空。 你说的啊，这个观呼吸，这个严格的来说啊，凡夫啊，一开始很难用分别心，都没有办法感受到分别心，所以很难用说分别心来观察，因为分别心的观察是全方位的，全身所有的感受同时会感知到，这才叫分别心，你只是观察呼吸，那就不是分别心了，你观察呼吸的时候，其他地方的感觉都在弱化。或者感受不到了，或者忘记了，那就不是分别心了。所以，在这个地方上啊，还是有点这个错觉吧。这个没有关系，因为普通人一开始都这样啊。但是你在理论上已经知道了注意力是什么哪个阶段用的啊，念咒念经是什么阶段用的，这个都理解了之后呢，后面该怎么念？最好是往这个情绪方向上努力。如果你觉得注意力实在不好弄，那就直接用情绪方向努力，就看看，先试试看。思情啊、怡情啊，先往这个方向努力看看啊。如果不行的话，再来啊。观丹田也不是那么一直把注意力很集中的放在那个地方，而是可只是感受。但这个感受本身也是一种注意力。从普通人的视角，普通人的状态就是这样的。所以，你不用太着急，而且你是作为一个初学的话，不知道你能做多长时间，一般2个小时以内都没啥大问题，超过2个小时开始就得开始调整正确的这个心法了。如果这个心法错误的话该放下注意力的时候一直抓住注意力的话，反而会出现问题。现在2个小时以内的话，你只要知道了只要知道这个是当下的方便法，这就可以用了你按照你的修法。休一段时间，至少能打通2条腿不疼的程度的时候，还是没有问题的。下一个问题，宁缺岁岁平安。地藏王菩萨名号能让天人都减缓死亡，寿命和功德福德是有点有关联的哈。你做了极大的功德或极大福德哈，就可以延寿。那么，念佛号也是有一定功德的这个以前也讲过这个你念佛的时候和你在意识重叠情况下和你有缘的众生都是能感受到，虽然这个感应对普通人是因为执着多嘛所以他们能感知到的部分很少，但是还是有的，所以他们能得到利益，所以在你这里就会形成功德，功德大了就可以延寿对普通人也是，你单从这个拼命的念咒念佛，它也是会起一定作用的会产生一定功德对你寿命也会有一点点的影响吧。你的修为越高，这个影响就越大下一个问题，一扫而空。读地藏经是需要使用注意力吗？这个肯定是你要把注意力放到文字上。如果一开始我们普通人念经都是脑子里一直在打妄想，所以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就出声念，嘴上出声念，同时脑子打妄想，这个很正常，过一段时间你就可以就集中注意力看了，而且专注一点，脑子里妄想变减少的越快，这个文字妄想减少的越快，这都是前期的修行每天至少念一遍地藏经，最好坚持1年到3年，如果念一年觉得还不够的，可以再念个1-2年哈。下一个问题，呜呜 W。不经意间总是看到某些特定的数字，这个有点玄的问题，这个我倒不那么在意这些个问题，有些人是很在意的，但是你这个在意本身就是让你更容易看到这些问题，因为你已经专注于这些事儿了嘛，已经很在意这些事儿，所以更容易看到这些事，我觉得这个没有必要这本身就是一种执着。还有下一个问题，姓名是否也隐喻着个人命运？改命在一定程度上是否意味着改命？隐喻着个人命运，这个怎么说呢？这个是只能看是一种概率问题吧。有些人名字起得好，过得好，那你说他这，姓名是那个，隐喻着个人命运。但是呢，在起名学上，还有一种说法是，名字不能起太大。太大了反而不好，就是很强势的或者，什么很位高权重的这种名字，你最好不要乱取，你的命没有那个命的时候，反而过来会变得更差劲儿，也有这种说法的，所以这个我们起名字怎么说呢？对人还是有一定的影响， 因为这个名字就是别人叫你的时候用的，也就是对你的一种，我们不讲能量啊，但是呢，也是一种语言上的影响啊。比如说，你管一个人叫白痴或者傻子，你这么一直叫他，或者，你爸妈给你取了名字叫白痴啊，周围人全都叫你白痴啊，然后把你当傻子一样取笑啊，这样的话啊，对你肯定有影响的，是吧？所以你反过来说啊，别人给你起的名字是相对高贵的、好的啊，也不需要太高贵，就是好一点的，对你有美好祝福的这种名字的时候啊，对你还是产生会一定的影响，那你心情会好一些啊。所以以前也有人问我一些什么孩子取名的事啊什么的，他觉得这儿起的挺好，但是呢，我乍听起来就能联想起一些某些动物。我觉得我告诉他这样的名字起的不好，因为小孩子上学的时候很容易很喜欢拿这种别人的名字取外号，然后一直耍嘛，耍人家嘛，所以对孩子不太好，但人家听了之后还他是挺有道理的，所以后来就改了名了啊。所以改名在一定程度上是否意味着改命，这个从更高的维度看的话，是你到了那个时间点。比如说你改命了，改名去改名了哈，到了那个时间点之后，开始你的命运往好的方向改了，这个时候有了这个念头去要改名，从上更高维度看就是这样的，并不是说你改了名字后，有了这个改名和什么命运变好成了直接的因果关系，不是这样的，你的剧本里已经写好了，到了哪个时间段你开始走好运了，但之前，在到了那个时间之前啊，你脑子里开始升起某种想法，你要改这个名字，因为你的这个新的名字会匹配你的那个新的好的命运，在你那个好的命运如果以前那个不好的名字和，那个好的命运进程它不匹配有些人到了那个位置就应该叫那样的名字才行比如说那个国家领导人的他们的名字，你看，还是颇有点气势的，对吧？你看现在有些小孩什么。几个萌萌啊，欢欢呐，你说这样的名字能成为国家领导人吗？是吧？他还是有影响力的哈，所以我们起名字还是稍微注意一下是好的，但是呢，不要起太大的名字因为太大的名字和一旦大到一定程度的话，它这个是，这个关系到这个世界的分配不公的问题，你想站到高位，拥有更多的东西，那有些很多人就得不到那么多东西。如果你的命运没有那么大反过来就会跌落到那个下边去你起了很大的名，什么几个龙啊、虎啊这种还有什么类似于皇帝的名字，然后你不行的话就变得更凄惨，变得更凄惨。所以一般情况下都是建议取个很中庸的名字，中等的名字，至少先保平安再说嘛。下一个问题，咪了个喵 XXX。咪了个咪！这个，你告诉保安之后，保安要打死那个蛇，那现在已经打死了吗？怎么情况啊？如果是我的话，人家要打死的话，而且这个动物是因我被别人抓住的，所以如果是我的话，我花钱买下来的，至少给钱他还是会卖的吧？我也给钱，你先买下来，然后找个地方放生这样可以吧？如果是因为我而被人抓住了，然后死了，那肯定和我是有关系的，就算不是我直接打死的，他还是有关系的，所以也算是，有点因果吧，不能算直接的造了恶业了但是呢，还是有因果的。我是还劝你以后，你自己躲着走就可以了不要做这种，告发的事儿吧。下一个问题根据座舱二里的创世理论，人类由猿猴进化而来的观点是否不对？当然不对了。这个不光是什么生物学的问题，而是从心理层面上看，这个理性不是进化来的，而是从我们这个下行文明里，这个动物的那个习气是从理性往下堕落而来的。就是说，我们没有那么多欲望的时候，是人是理性的。但是呢，一旦欲望大到一定程度的话，它就覆盖掉理性， 你就会追着这个欲望去啊。就好比，别看动物啊，就算人类，你的淫欲大到一定程度的话，你就不管什么法律啊什么的了，啊，先找人解决了再说吧，是吧？所以有强奸犯，他们也知道强奸会被判刑，他们也知道，但是照样犯，因为他在那个时间段啊，那个时期，对他的欲望就超过了啊，盖过了他的理性。而动物呢，和人相比，他的动物呢，他们的欲望远远盖过了理性，所以一直都是追着这个欲望去的啊。动物的欲望是啥？就一直吃呗，吃是第一个，然后到了交配期就交配，然后睡觉，玩耍，就这么几件事。自然界里大部分动物醒着的时候，大部分时间都在觅食，也就是说，它们一直处在饿的状态，所以它们找东西吃，就是这个食欲一直控制它们做啊。所以，有句话叫"鸟为食亡"嘛，啊，鸟为食亡啊，就是为了这个吃的而亡啊。很多动物都是逃不过这吃的诱惑的，因为它的这个食欲远远盖过了它的欲望嘛。很少有动物啊，像，书上说啥一些狐狸啊、什么老鼠成精的那些个动物们，会看到那个陷阱啊，它就会绕过走，或者说想办法把里边的那个食物掏出来，但自己不进套啊。也有一些个这个聪明的动物，但是这个是极少数的，绝大部分动物啊都没有这种智慧，在它眼里只有食物，所以这个欲望是，从这个理性当中堕落而来，也理性就是没有欲望的状态下啊，欲望很少的状态下啊是有理性的，所以，你说这个动物进化出了人，啊，这个在我们这个下行文明里是违背了这个正常的妄想、分别、执着逐渐增加的这个大的方向的，所以根本不可能有什么进化这一说啊，就是动物进化到人，这个是不太可能的，但是动物在特定环境下会适应那个环境，基因发生变化，这个是有的，但是不可能发展出理性来，智慧生物，这是不可能的，啊，最多也就是适应那个环境，啊，现在也有一些发现啊，一些理论啊，开始逐渐证明，好像进化，这个适者生存啊，什么弱肉强食啊，这些个进化理论有问题啊，这个你自己网上查一查就大概知道了哈。所以我是不相信啊，而且这个客观上啊也是如此。这个到了文明该来的时候，突然间会出现很多这个文明，或者说人类聚居地，而且还不是像那个，像那个现在的什么人类演化论来说的那样，从非洲开始这样一点一点迁徙而来。从基因的这个分支变化看，的确可以反推出来，可能人类从非洲这样出来。逐渐到了世界各地，但是客观上创造文明的时候是同时在不同的地方同时放下，啊，可能这个前面，原始人迁徙的时候可能是按照他们的研究那个方向迁徙，但是呢，等开始开化的时候呢，也就是开始形成文明的时候，同时给他们投放这种有关于文明的这个智慧，如果说。如果说全靠进化而来形成文明的话，你看这个有点不符合逻辑，因为这么多地的人类不可能同时都发展出文明来，只可能最多的概率应该是某些地方的先发展出文明，某些地方不应该发展，可能这至少在时间上都有参差不齐吧，这个更符合逻辑吧。但是呢，从人类学的这个研究看，好像有多个地方同时发展出了基础的文明啊，所以。这个现在公认的这个进化论，我是不相信的。事实上也不是如此啊。下一个问题，眯了个喵。你觉得，老是怀疑自己无法孝养父母，一点不舒服就担心这担心那。如果你这样的话，我也不劝你啊，你放下这个想法。我们就假设你的命短。就假设你的命短吧，就假设你比父母死得早，那现在应该怎么办？现在就应该多做功德呀，多放生啊，你拼命放生，多放生，在你能有能力范围多放生，然后求佛菩萨啊给你延寿啊，然后多发愿普度众生，发愿普度众生，戒行善行就是修行都做到了，你发愿有生之年都要用来做普度众生的事，普度众生的事，还有做 放生的事儿，总之，对佛法有利的事儿，你有生一念你都会做。你这样发愿，佛菩萨应该给你延寿吧，是吧？这样就可以了，你不需要想那么多复杂的问题，或者说未来的问题，你就做好当下的事儿啊。你觉得你只要这事儿做得够多了，功德做得够多了，你反过来想，我做了这么多事儿，怎么可能会短命？而且我还要活着的时候，我还要做很多事儿呢，还要继续做很多事儿。还要继续放生，还要继续帮助很多人学佛，佛菩萨现在，还缺点人啊，想干这种事的人还少少，还是比较少的，所以你有这个想法的话，佛菩萨会让你延寿的，这样好不好？你这样想就可不可以了，是吧？下一个问题，妃子，女众修行只能单排，没有这样的说法的，我从来没见过佛经里有这样的说法的。双盘对未生育过的女众有影响吗？这个倒是没有吧，应该是没有正常的。未生育和生育怎么说呢？从修行的角度看的话，生育过的女性，她命里本来就生育的命运的，她生育过了，那就算是了了一段业了。所以后面修行相比而言没有生育过的人稍微好一点，因为了了这个一段的痛苦的业了嘛。当然，如果你是一个，他命你的命里啊，这个一个小姑娘的命里，她根本就没有生育这个事儿，那又是另一事儿。但是如果这个，小姑娘的命里她是有未来结婚生育这个事儿的，那么如果她不生育的情况下，想打坐进入很高的境界，这个有点难，你得先把这个生孩子的这个业给了了，后面才能上去，也有这样的说法的啊。但客观上讲，大概也是如此的，所以。一般修为很高的女性方面修为很高的人很少，但出家之后修为高的人，我见过的人还是他是结过婚的也有生过孩子的，他反而修为好，我见过几个人，他们说上学的时候他们已经开始修行，因为家里有人修行嘛，开始修行了，但是到了年龄之后就，各种环境他的心思活跃总之去结了婚生了孩子，生了孩子之后就，孩子养了差不多的时候就决定出来继续修行了，就和平分手嘛，正常分手，而且她丈夫还经常来看她呢，这个时候她反而修得很好，因为这个有些事情这个业，她必须得先了了这辈子的修为才能更往高的方向走，如果没有了的话就有点难度啊，所以这就看这个，你命里有没有这个生孩子这个业了。没有的话就无所谓了，有的话就先了这个业。所以双盘对未生育过的女众有影响吗？这个没有影响，我认为是没有影响的。下一个问题，极乐是我家，极乐是我家妄想太多，打坐一个小时的时候妄想太多，这个很正常啊，谁都这样啊，一开始都这么来的，如果是你想人为的加速的话。多做功德是有帮助的，还有就平时拼命念佛念咒，不打坐的时候多念佛念咒，一想起来就念佛念咒，还有做功德，这个都是有所帮助的。还有妄想也是和业有相关的，经历的某些痛苦之后，妄想会骤然减少一段，这个业什么时候会来，这个每个人都不一样啊，有些人都有这样的，我以前也书上也讲过脑子里有一段时间就非常多那种拿刀捅人的妄想。然后看了一个电影之后，突然就放下没有了这个都有这样的过程所以不要想太多也有人说了，他看到佛菩萨佛菩萨像就会升起不好的一念邪念，这个也正常这种事儿只有经历某些事情，或者说你的功德福德够了都有可能会灭掉所以。现在不要太着急你现在只能打坐一个小时的话，还是初学嘛这个有很多障碍，很正常。还有说，这个双盘一个小时之内，就算你的知识什么某些心法错了后面23个小时正常生活的话，基本都会消化掉，都会还原，所以不用太着急。只有超过2个小时之后，如果身体姿势什么心法有问题的话，会出现不好的事情。2个小时以内，尤其是一个小时左右，连1个小时做不了的人，就算你的这个心法投泳的这什么， 血气血上涌啊这种事儿有，那后面正常的，生活一天那都会消化掉的，都会还原的，所以不用太在意哈。你只要保持双盘的姿势，这已经足够了。还有练好腹式呼吸啊，还有这个关于临济宗啊，师傅他说不搞四禅八定，他那都是世间禅，参话头，参话头也是世间禅呢所以说现在，现在你去寺院问啊，首先你要学，你要学佛修行，在尤其打坐，这是在意识层面上修行是吧？这个你认可吧？大家都认可。我们打坐是在意识层面上的修行，那么你首先得明白我们的意识的结构，心的结构，心的像心像这个洋葱一样一层一层一层套的，外边什么什么什么这个一套这个妄想分别执着这个，这个结构得先清楚。但是你去寺院里问大部分人，大部很少有人能把这个给你讲清楚的，所以大家都是这么盲修的。很多人都这样，别人说参话头就参话头，观丹田就观丹田就这一个方法，就这么一直抓着，也不知道后面出什么事不行的话就是说就当做自己的业障什么不努力不精进什么信心不足什么都往这个方向解释很多人都是几乎八九成的人都是这样的状态，他不讲这个心的总体的结构是什么，所以你当下要怎么修，下一步应该怎么修每个阶段都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如果有感应到会有什么样的感应，这个不教只是单纯的就让你参话头，你问他参话头怎么参法，他也说不上来，说实话什么我在这里也见过一些师傅那个我认识的师傅，参话头就是在这个妄念灭和下一个妄念升起之前的那个状态里一直抓着那个状态，这么一直抓着，那的确从。从你的过来人的角度来看的话，的确是这样，因为这个参话头这是在情绪上参嘛，参移情嘛，这个移情里，从移情里升起，有了移情的状态下会升起文字妄想或者注意力之类的有关于移的这个东西的内容，但是在这个内容升起之前注意力和文字妄想升起之前的状态里，也就只有这个移情的状态一直待着，这就参话头。但是从他的语言上，这讲出来就是一个妄想升起后，灭了之后，新的妄想升起之前的那个状态里一直待着，你过来人的角度听起来他是有点道理的，但是你对凡夫来讲从初学的状态来听的话，这完全是听不懂什么叫妄想升起，妄想灭了之后，新的妄想升起之前的状态，那个中间状态，怎么抓着怎么切入这个状态？我的妄想都像一个，都像波浪一样，一直是飘荡的，一直延续的它都是妄想是延续的，我们的妄想，你也说佛也说凡夫的妄想就像海浪一样翻滚，不停翻滚，那哪有什么一个妄想升起灭是在一个下一个妄想升起灭，这中间这个状态，我还能感受到中间的状态吗？我根本感受不到我怎么切入是不是从普通人立场看，就是这样。你听不懂他在说什么，但是呢，大部分人都是这么教的在外面你不管上哪里学都是这样的，没有办法，这个真正不是真正了解正法的人，所以说以前也说过正法真正的法只有再来人那里有，只有再来人掌握正法，凡夫那里没有正法，凡夫只是传法，也只是帮别人结佛缘而已，仅此而已。但这个也有功德这个我们也得承认，任何和佛事有关的事儿上都是有功德的这个我们得承认。但是正法真正的解脱之法还是只有在来人那里有，而且，在来人那里还有别的一些个，我不便以明说的一些个利益之处这个就不说了。但是总的来说，你去外面来听的话，大部分理论都是有这种模棱两可的或者没法普通人理解和接受的这种内容很多。你说这个参话头目的不就是为了入定吗？就是他们的意思什么呢？他们不搞四禅八定，而是说这是世间禅，他们参话头。那他的意思就是参话头是出世间禅吗？那也不是他也参话头也只是在，也只是在这个 二残三残，那个阶段里，最多也就是参话通，你参破了是自残，但是呢，你不理解的情况下，你都参不破的，所以这基本上都是世间残啊。我们普通人都是在世间残里修啊，修到一定境界之后，到了可以出世间的时候就修啊，就可以出世间啊，不是什么一个修法，它肯定是世间法啊，一个修法肯定不是世间法，没有这么分的。你要这么分的话，这个佛法就没有办法分，因为整个世界都是佛法。可以这么说吧，所有世界都是佛法，一切法都是法，一切法都是佛法，可以这么说啊。所以世间法你又一定要分的话，世间法是在人世间做功德、做福德啊，让你过得幸福啊，这种法可以称之为世间法。那么相比而言，让你走向解脱的法啊，都是出世间的法。那么打坐修行，如果你打坐修行的目的就是，让自己身体健健康康的在这个世间活，做一个有身体健康有福报的人，那你对你来说是世间法。但是如果你的修行打坐修行的目的是为了解脱生死啊，那就是出世间法。好了啊，这个问题就说到这里吧哈。我也不好说这个出家人们他们的一些错误的观点，以免这个，以免怎么说呢？也不能说是落因果吧啊。就总之这个，僧战僧，佛法才能继续维持下去啊。僧人之间互相毁谤啊，互相说对方错啊，这个都不是什么好事儿。所以我讲这个是纯粹的从佛理上讲，什么是话头禅啊，什么是疑情参疑情参思情啊，什么是逻辑上啊，理论上啊，怎么这样才算是完整的佛法？这个我只是讲这个啊，什么是逻辑上完整的佛法？就是先给你告诉你，先明确的告诉你心的结构是什么，心的结构啊，妄想、分别、执着，然后在我们凡夫的阶段是。文字、妄想、注意力、情绪，这三个先搞清楚，啊，很多人都不知道，以前也说过，很多人，大部分人都不知道情绪在哪里，你问他情绪在哪里，他也说不上来，是吧？先把这个都给搞清楚了，然后再正确的打坐啊，这样才能在修行上有所进步啊。下一个问题，我会回到家的，这个。第一本书里也讲过了啊，在打坐的时候会出现的各种不好的状态啊，上火就是气血上涌，就是你腹式呼吸没有练好，先把下腹肌打开，让血液更多的往下流，打坐的时候啊，这样腹部撑起来，这样脑子清爽了，它就不那个上火了。还有你想在别的地方上稍微做点功夫更快的好的话，让血液更的变得更清澈。也就是说，少吃油脂啊、肉啊，肯定是不吃肉的啊，然后少吃油脂，晚上不要吃啊，尽量少吃，还有主食也是尽量少吃，让你的血液变得更清澈的话，血压就会下来，然后就上火的这个症状就会减轻，因为这个血压也和你的血液粘稠度是有影响的啊，有关联的，血液越粘稠，血压就越大啊，血压大就越容易上头啊，是吧？所以，一定程度上要磕头啊什么的，让，用汗水排掉这个血液的不好的东西，然后控制好饮食，然后练好腹式呼吸啊，这样基本大部分问题都会解决的。还有姿势也是，啊，这个也讲过了啊，这个双盘最好是深盘啊，这样一般情况下都没事了。下一个问题，木马吉里，出阳神后看到对方的阳神。能不能交流啊？不能，但是呢，你可以向他发出一些他不法无法这种这个阳神和阳神之间是同样修为的时候才可以交流。人家是普通人的状态下，你想发向他发送信息，他在他那个层面上，他能接受的是一种类似于这个情绪突然有所。浮躁啊，或者变化，这样的感觉，从那个普通人的感觉是这样的。人家因为是阳神是在情绪层面上的啊，普通人的阳神是你的修为到了那个境界，出阳神的话是二禅到三禅那个境界的话，就是情绪层面上的。所以你向对方发出的信息也是情绪层面的信息，用情绪来发出的啊，让你的好的情绪啊，让他感受到，或者你的一些个忧虑啊、担忧啊这些情绪让他感受到。然后呢，他就情绪上啊，突然间有点 心烦气躁啊，什么担忧升起啊，欢喜心升起啊，这种感觉，所以他自己是没有办法搞懂这些个信息怎么来的，啊，普通人是这样的啊，所以正常情况下是交流不了的，啊，阳神怕雷嘛，啊，雷是这个世界物质世界的东西啊，在二禅三禅的世界里没有雷，所以根本不怕雷，啊，下一个问题，HFFHI。可以骗别人我是太理数吗？啊，这个讲十善业的时候也讲过了啊。这个善意的谎言不算是谎言，谎言是你用语言伤害了别人，或者说谋取了一些利益，你不该得到的是别人的某些利益，你用谎言得到了，这个才算是犯戒。正常的啊，比如说见个长相一般的人，你也说啊，你帅哥美女这么称呼一下，那也不算犯贱啊。这种，礼节性的，还有就是，善意的啊，那都不能算犯贱啊。你现在就是不想和人纠缠这个问题，所以你就想说啊，你不喝酒，你不吃肉啊，这个很正常啊，没什么大不了还有，不想纠缠算不算没有大菩提心？算没有，不是。大菩提心是有愿意渡人的大愿，有了愿之后，有人渡人也是别人想学法的时候，你才可以去教，啊，别人不想学，那些嘲笑你的人都不想学佛法，那你就不用去主动去教，啊，你的这种某些言行反而让他，攻击大乘佛法，然后招来更大的果报，这是不好的嘛。所以对不学佛的人啊，你不用讲那么多，这样就可以了啊。别人诚心诚意的来向你求学求法啊，这个时候你尽力的去教好，这个是应该的，这就也算有大菩提心了。有些人没有大菩提心是没有大菩提心是人什么呢？就是别人来求你，向你求法，他也不认真教，啊，或者说提出索取一些什么东西啊，让他交点学费呀、啊、什么的。如果你是真正想教，但是呢，想看人家的诚意而，出一道题，考人啊，像那个，达摩对慧可啊，达摩一开始拒绝慧可的，让慧可断臂求法啊，有这样的故事吧？这个是另一回事，人家是有愿意教的，啊，就看对方这个诚意怎么样。但是一般情况下，有些很多人都是。纯心的想卖这个卖这卖自己的这些个知识，啊，这样就不算是大菩提心了。你愿意教，你就是正常的教啊。所以我觉得啊，你这些个问题不用太过于在意啊。你有这个普度众生的大愿啊，有人来求学的时候，你认真教就可以了。这些嘲笑你的人你就不用搭理啊。下一个问题，还是这个人 HFHI 啊。拿走流浪小猫，你反过来想，是不是同样的因果啊？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你身上啊，你生的孩子别人就抱走了，然后你很痛苦，是不是会有这样的事情啊？所以因果这个事情，你只要简单的最简单的算法就是你倒过来想一想就可以了，没有那么复杂。但是如果你把这个因果啊放到很多大范围内，让更多的人加入这个事件上，那就。推算起来就越来越难度大哈，但这个我们大部分人，这个人间遇到的大部分事情都是这种简单的事情，所以你只要反过来想一想就可以了。还有，就算那个小猫带走了啊，它过上更好的生活，那这个事儿和你又是另一件事的因果啊，说不定，如果哪一世你成为那个母亲的话，你会很痛苦，但如果哪一世你成为那个。被拿走的那个小孩的话，或者小猫的话，说不定你就觉得就很爽啊，是吧？这种事肯定会轮番的出现啊。你之前讲过老和尚让小和尚去打死一个猫的这个故事，这个要解的话，得走两遍，因为三个人扮演了三个不同的角色，那么每一个人都要扮演一次一个角色，所以你在这里。在这个问题也是啊，一个有母猫、有小猫，还有拿走的人，三个人。那么下一世可能每个人都要换一次角色，再下世再换一次角色，这样都来一遍。 那这样才算结了之类的呀。还有下一个问题，还是答案还是和上边的一样的啊，刚才讲的啊，就是，三个角色啊都得来一遍啊。进化时间啊，你的所有问题就是普通人都有的问题，这个很正常啊，大家都是这么过来的呀，啊，要说的话就是。你足够精进的话，修为达到某个境界，然后就很多问题你心里都会看开了。啊，现在你的修为没到，所以有这样的问题。而修为没到的原因是，你还不够精进。还有这个，下面说啊，道心坚固这个问题，怎么做的才能道心坚固啊什么的？你说这个发心怎么让它坚定？啊，很多时候真正的老师还是自己，就是自己。啊，别人教你的都是让你领悟、理解，而真正体悟是靠你自己的。啊，大部分人都是人生经历过某些磨难或者某些事情之后，觉得一下子就开窍了，或者说在道心上非常坚定了啊，感觉这个世界不能再待了啊，一定要解脱了，然后开始专注的修行啊，就是也就是说你到现在还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啊。可能你还年轻啊，未来可能会有一些个磨难或者什么的啊，或者一些个看到别人的一些苦也是啊，这个人和你很亲近的话，别人的苦你也能感同身受的时候，就会升起这种出离心或者对学习修行有坚定的信心或者意志力吧。现在你还没有啊，所以你有这样的问题。那么现在能做的什么啊？你只要每天坚持。做功课啊，把功课的量定好啊，不要管那些个其他的为你自己的一些个懒惰啊、什么懒散啊这些个纠结啊，你只要给自己定个目标，把这个完成了就可以了。一天我就专注的打坐2个小时，或者磕头1个小时，念经1个小时啊，我把每天做2个小时的左右的功课，或者2个小时更多一点就好啊，2个小时左右的这个功课，这段时间我专注的做，其他时间就正常过我的生活。啊，回归到我平凡的生活当中，啊，该刷手机就刷手机，该去赚钱，买房买车就去做，啊，努力的去做，甚至你也可以把这个修行的功德回向给自己，让你赶紧满足这个愿望，这样也挺好啊。等你满足了愿望之后，说不定就想法就变了。这也是很多人，很多真正有钱人啊，反而不怕死，穷人更怕死的原因，啊，因为有钱人已经该享受的都享受完了，这个世界好像。对他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迷恋了，这个时候反而会放下，对死亡看得很淡。但是，反而那些个穷人们，对这个世界还有很多想体验的东西，这个时候更怕死了。那你说，如果你觉得，因为你还没有体验够，那就多做点功德先把这个你想体验的事儿都体验完啊，买房买车的事啊，什么结婚生子的事啊。你尽量都体验完了，然后突然间感觉到也不过如此，然后就，算是过了这个，得到了这个契机吧，过了这个契机，一下子就，心态就放下了，这个大部分都是这样的所以现在没有办法用一两句话让你一下子把这个心态也改变过来，然后就变得很精进，在寺院里也是这样，有些人他就是不那么认真修行。啊，就连这个早课啊，什么上午礼佛啊，这个都迟到啊，不怎么上心呐。所以，师傅们说他的，师傅说的大部分情况都说是信心不足啊什么的。那就是人家还没有经历一些个，让他突然间感觉到人生很苦，必须要赶紧离开啊，认识到这个真实的干三界火灾的那种，意识的认知还没有得到啊，没有悟到这一点。他还没有经历某些痛苦所以有这样的想法。我以前在寺院里也是，有一个师兄他也是比较懒散的人，后来去医院查出了癌症，然后他就变得非常的精进，后来师傅还劝他差不多得了，该走就走，不要老抓着这个破身体那么不放，但是他很努力，很精进。后来过2年之后再去查，好像病情越来越好了，这也是对他来说一种契机啊。就所以说， 通常修为高的人多多少少身上会带病啊，是也有这样的说法啊。有些个压力，人家就会努力修行啊。我看你目前过得挺好的啊，所以反而就没什么太大压力，你就在修行方面啊，挺这个不那么上心，这个很正常啊。所以，人生还很漫长，不用太着急啊。这辈子不行，下辈子再来嘛。你的发愿，你的逻辑啊，对佛法上的逻辑理解都已经到了这个味儿，到了这个程度的话，只是时间问题而已，所以不用太过度的压迫自己啊。你放下啊，反而这个心态，会平缓的更，怎么说呢？对修行方面的，努力的这个状态会来得更快一些。你越是纠结，反而越慢啊。下一个问题：与人无争，与世无求。上一期文明这个带出来的阿罗汉数量不达预期，因为文明不够长啊，这个长度是没有达到原剧本的那个长度。中间一些个出现意外的时候，我没能及时打补丁。这个打补丁的实力，这个世界的菩萨罗汉们还不够好，所以文明的这个整体剧本没有如期的完成啊。就是长度还没到那个原剧本的长度，提早结束了，所以后面该解脱的一些个人，因为时间不够就没有解脱。下一个问题，已经轮回很多世，这么长的时间里见面，很多人，其中也有一些能成阿罗汉的吧？有一些人是有，有一些人是没有，实际上很多人是没有的，就是说，大部分人在他和有直接因缘的、直接业缘的人当中还没有出现菩萨罗汉，这个世界的大部分人是这样的，这个娑婆世界所以大部分人是见不到真正在来的人的。人只要你真的有业缘里有这个已经解脱的人，他是注定来带你的话，那你只要有大菩提心，精进修行大概率都能有人来带。但是呢，目前还没有。那所以就因为很多人没有的情况下，没有这样的已经解脱的人的那个有缘人的情况下这个四大职业的重要性就尤为突出因为只有四大职业的人愿意接引这些个没有直接因缘的人如果你说这个分配的问题，那肯定是由上往下层层分配啊。目前和你有缘的众生当中没有出现菩萨罗汉，但是和你有缘的众生当中再往下看，和他有缘的众生再看往下看，这样往下看肯定能一直看到某个，连到某个已经解脱的人，他呢先渡和他有缘的人，这个人再渡和他有缘的人，这样往下层层带，所以你这样往下看的话，和你有缘的人再往下看和他有缘的人，这样往下看的话，肯定能连到释迦牟尼佛的，要不然你也不会来到这个娑婆世界不知道这中间要隔多少人，这个不好说，有可能隔个几个人，也有可能隔成千上万的人，是吧？但是呢，肯定能连上，所以渡人的时候也是这样层层往下带。那么和你有缘的人，已经这个菩萨罗汉比较遥远的话那可能来带你的人就比较遥远。但是如果你有大菩提心的话，满足这个四大职业的要求的话，马上就有这个四大职业的人来接手，但这个修为也得够下一个问题，这个是。最后一个问题，你这个问题应该向观音菩萨问的问问他吧看他怎么回答我目前做的事情就是，就是在最后这个150年里，100多年里，再做点吧能带多少人就算带多少人哪怕你去不了，你只要佛法听到了存到你的阿赖耶识里，未来因缘成熟的时候还会出来的。好，下一个问题，心法世间，心法世间，你就不要继续感慨了，你就每天坚持你的功课就行每天坚持功课，做定好量，2个小时或者更长时间，每天磕多少个头，念一遍哪个经，然后打坐多长时间实在不行，打坐2个小时，你定了2个小时，实在做不来，一次做不来2个小时，那可以分开来嘛，先做1个小时，再做1个小时。你也可以给自己稍微加点惩罚。如果我分开一次，那我就多做10分钟这次做个 一个小时五分钟，再下次再做个一个小时五分钟，这样加起来2个小时10分钟，那也行啊。先把时间给堆出来。真正修行都是靠时间来完，时间来堆积的。因为我们这个时间是死的，这个是对所有人来说都是最公平的资源。我们在经济学上说都是花钱买别人时间，我们愿意把这个时间用在修行上，那么这段时间就不会用在别的造业的事情上，或者是增加很多妄想的事情上，是吧？所以我们把定好的这个时间完成其他时间正常过生活，然后修行越好的话，这个时间修行的时间就越来越长，这样减少其他的这些个造业的时间打妄想时间，最终你的打妄想时间少于你打坐的修行的时间的时候，你大概率就能有好的结果死的时候，我不敢说肯定解脱或者肯定往生，但是呢，你一天24小时里，你不打妄想静静坐着的时间超过12小时的话，那你死的时候想走就非常的容易了，是吧？你已经很习惯你这个状态了，你反而抵触那个不修行的时间段是吧？所以还是时间问题，还是把更多时间用在时间上，更多的修行用在时间上各种这种你认为的这个人生感慨你已经有了，那就说明你对修行还是有这个迫切的需求的有这个执念的，那就可以了下一个问题，上天安排的最大。这位朋友没有问问题只是讲了一下他对佛法的理解挺好啊，有这样的理解就很好了找到主治就有了保障这句话很对就是很迷茫，就是因为没找到主治不知道佛菩萨在哪里，一直在外找等你真的明白佛菩萨的意识变虚空，你只要满足他们的条件，他们帮助一直在，他们的加持一直在，这样就不再迷茫了不再像无头苍蝇一样到处乱撞所以只要正常的修行就像你说的这个发愿、忍辱、放生、布施、呼吸、磕头、双盘、念经、念咒、念佛还有处理好家庭关系等这些就够了人生也不过如此下一个问题，曲子洲长疤痕疙瘩大部分的慢性病，只要正常的修行打坐、磕头、念佛都能治好的，慢慢都会好。你的病就无非就是2个原因嘛，一个主是业，前世的业，你要么前世伤害了别人给别人身上留疤了或者说取笑这些长得不好看的人也有可能会自己也会出这些东西如果这种业的话，你先忏悔。然后做功德回向给你的冤亲债主们，这是一个办法，还有一个就是，你的身体有点问题，就是某些毒素积累在身体里，它以这种形式来表现出来这个就要靠多磕头打坐还有需要外部一些助缘的帮助的话，就什么喝点西芹汁什么的，还有一些排除重金属的一些个。果汁果昔也有这些个试一试，看看能不能让自己快好一点我个人是并不在意这些个身体上的毛病的一般只要能让我坚持打坐只要不影响我打坐的，那毛病都算是我的业障然后多做功德回向给我的冤亲债主这样过一段时间自己就会慢慢就会好，而且不介意的时候好得更快，你越是想把它想把它怎么样心里一直想治好这个东西这种心态的话，反而产生更多执着就是让这个病情一直延续下去，你放下了反而更会更好总之来说坚持修行多做功德这是最好的方法。阳光这个第一本书你先看看，坐禅意初禅时呼吸、脉搏、心跳是否完全停止？不会这个第一本书里都讲了，到了3禅才能脉搏停止，4禅以上开始呼吸可以停，而且这个又关系到业的部分这个也在书上都讲过。还有我们修行就不要在身体上过多的执着你是想让身体变成这个状态而修行的话，你达不到禅定状态，因为禅定是让你舍弃对身体的感觉和执着的， 啊，不是想让你身体变成什么状态，这样想的话，你就，反而达不到这个禅定状态啊。毛孔呼吸是4禅以上开始的，啊，至少3禅，3禅应该是心跳停止，4禅是呼吸停止，所以你要真的想做到毛孔呼吸的话，至少要到4禅以上。在书上也讲过了啊，会身体会毛孔会放大之后，气泡会产生气泡的，一般情况下你不泡在水里是看不到的，但是泡在水里的话。进入状态会身体会起细细的泡啊，这个很少有人做到这个境界，所以你就正常的修行就可以了。还有这个横膈膜及运动可以控制鸡皮疙瘩，这个鸡皮疙瘩起来是某种反射神经吧？我不是很清楚，我也不是学医的啊。横膈膜及运动啊，这个是可以控制的。腹肌运动也可以控制，横膈膜其实是和腹肌连在一起的，可以控制腹肌来控制这个横膈膜。毛孔呼吸，毛孔呼吸4禅以上的啊。下一个问题，众生无尽，愿无尽。命里有什么？该有的来，该来的还是会来的。如果你对他还是有排斥心理的话，你跟他谈好，你自己的状态啊，你想要什么？你不想要什么？还有你希望对方怎么做？这些个你都谈好了，各个细节都谈好，然后人家接受就可以一起过，人家不接受就算了。有些细节啊，比如说这中年人嘛，既然是男女问题，那肯定是性的问题也绕不开吧？那你对性怎么看待呀？你有什么需求啊？或者是有些事你不做，这些个你跟他人家谈好，人家也接受啊，说不定你这不匹配的话就没法一起过，还有什么关于钱的问题啊，什么关于时间安排呀，等等，你都谈好了啊，谈好了，比如说我每天要打坐多少时，这多少时间啊，这段时间你不要打扰我啊，但人家说不行，一定要打扰你，那就没法一起过了啊，如果人家说你每天必须多少时间来陪我，怎么怎么样，你又没那么多时间你也不想陪你也不想一起浪费那么多时间那就过不下去了所以中年人嘛，既然没有激情那基本上就是互相匹配的过程你的诉求他的诉求，你能给的哈，你想要的，他能给的他想要的，如果能匹配的话最好。还有钱的问题要谈好，谈好了，然后能过就过过不了就算。我们就不强求这些个事儿，但是来了呢，也不要。一味的推掉那也不是个事儿，因为有可能你就是人家就是来向你讨债的你推也没有用或者说来还债的，那也是一种业你推掉了，把那个该来还债的人把善缘也给变成了恶缘那也不是个好事儿吧，是吧？所以怎么说呢？就随缘吧，随缘把你的底线什么事能做，什么事不能做，都给谈好都讲好了之后。试着过一段时间吧。下一个问题，漫画香药五八。阿罗汉再来渡人，应该是指做人如果到了下三途，那不是去渡人，而是宵夜去了。宵夜和渡人，技术是一样一件事，也有不一样的事，也有不一样的地方宵夜只是承受痛苦。渡人呢是承受完痛苦之后，为有缘的众生把他带出去。你要去下三途的，那只能是承受痛苦。比如说你曾经杀了几头猪吃了，那你就愿意把这个业提前了了那就直接投胎成猪，让对方杀了你吃了，也可以这么做，但是你也可以投胎做人道，再把这个和你的债主带入到人道里。人家他的福报智慧差不多成人的时候，在人道里了结在这个夜里，你也应该是在人的状态下被杀死，但是你能把他渡了那有可能他也就放弃渡杀你了，然后愿意跟你学也有可能这种事吧。所以大部分情况下还是在人道里渡人下面下三途只能算宵夜很难渡人的。所以一旦修到阿罗汉的话，基本上这个下三途的业基本已经了却了， 所以说佛经里说很多法门，修这个法门就永不堕下三途啊，一直都是人天，做人天啊，也有这样的说法吧。就正常修行的人，你只要修大乘的人，大部分情况下啊，我们已经认定这个人和下三途还是基本已经也没有什么缘分了，因为下三途你想，那边都是互相吃来吃去的这种世界啊，你至少修大乘的话，起码要断肉啊，戒肉啊。啊，不再伤害其他众生啊！这个杀业至少也得断吧？那样的断了杀业的话，那就除了你自愿下三途的情况，除了这种情况之外呢，就不会有去下三途的情况啊。下一个问题：与人无争，与世无求。修到什么程度能找回从自己从佛堕落以来所有记忆？到了菩萨才会找回所有记忆啊！到了菩萨，阿罗汉也有时间限制，只能前后看500世，到了菩萨才能看所有，还有分次做，最后加起来3个小时，那也算也可以修复身体的啊，对身体修复还是有帮助的。下午下班回家想打坐时，腿浮肿，下午脚会浮肿啊，因为活动的多了啊，还有就是。怎么说呢？这个在往里看的话，就是你的体内有一些个不必要的元素太多啊，它就这个水分就会多一点，然后就会产生浮肿。哦，然后白天有活动的时候就会往下流，就会腿上浮肿，所以这个需要多出汗，多出汗排毒哈。还有下一个问题。气的流通怎么修复作用？这么看我们语言上是这么说的哈，可以去修复身体，但是呢，客观上讲，你只要把妄想一灭掉啊，尽量减少，尽量减少，静静的坐着的话，这个脑子减少这个妄想，就会消耗的能量会极度变少，那大部分能量都会用在了正常的身体的修复当中。这个不能算什么气，像流动的气去某个地方去，修理某个地方啊，不是这样的，而是全身的能量身体都会获得更多的营养物质和更多的氧气，从而会进入我更快的新陈代谢，把不好的排掉，重新修复细胞所以会身体会修复得更快。一般对于普通人来说，你每天白天的时候，你看伤口有人受伤了啊。比如白天手受伤了，你白天看，从早到晚上他好像没多少变化，是吧？大部分情况都是这样的，没多少这个伤口没多少变化，但是睡觉起来第二天一看，和昨晚睡觉的时候相比还是有变化的，会多的这个愈合还是有的。你比白天12小时，晚上12不一样啊，晚上睡觉12小时中修复的更多，因为晚上我们不打妄想嘛，睡觉嘛，而且这个。呼吸也是自然而然的，睡觉的时候大部分情况下都会自然而然做腹式呼吸啊，这个氧气也足了，然后就身体就会修复得快，所以这个各种伤口啊，这晚上修复一些，那白天呢就很少能看到这个修复的过程了。所以打坐就是这样啊，打坐就是把你的妄想减少到最少的程度，哦，让身体静下来，然后这个血液循环、气的循环就会好一些，然后就会更快的修复身体啊。骨头要愈合，这个需要至少要做到3个小时以上啊，因为骨头是最后愈合的啊，所以打坐需要时间更长一些。但是它都会愈合的，骨头这个位置稍微不对的，如果完全被掰错了或者摔断了，这个需要找专门医生来给你掰正啊，接回到原来的地方。一般的情况下，只是姿势不对的，都会打坐的时候自然而然的会变回去的哈。近红啊。婆婆和婆婆关系不太好，但是目前需要，的确需要帮助啊。我的建议是，如果是帮倒忙的人，反而没有更好，不一定是帮正确的忙嘛。如果是帮倒忙的，还不如不没有，这个你得自己看啊。目前也可以也能做的就是，让他过来看一下，然后看了之后。 如果你们之间矛盾更加多了啊，更加激化了啊，那到时候就送人走吧，啊，还能怎么办呢？当下真的需要的话，就请他们过来，请这个婆婆过来看一下，但是也跟她说好啊，不要影响你们的正常的修行啊，你该自己做自己过自己的生活，这样好，好不好？啊，下一个问题，范零九。啊，母亲控制强势的，那你独立出来过你的生活就可以了。你很难改变这种人的，而且是你处在下位啊，人家是母亲，你是女儿，啊，这个更难改变对方，啊，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保持距离啊，过自己的生活，啊，你认为这是冤亲债主？那的确是啊，我们周围有很多这种人啊，这人都没有办法啊，你想正面对抗的话，那。可能把这个缘分啊，还算是母女的这个善缘吧啊，这个就算他再怎么不好啊，那好歹把你养大了呀，也没有什么肉体上进行伤害啊，或者抛弃你啊，那也不能算是恶缘吧？那只是善缘当中一些比较处理起来比较麻烦的那些个善缘吧。那你这样和他正面对抗的话，又把这个善缘又变成恶缘，那也不太好啊，所以就保持一段距离就最好的。啊，下一个问题。啊，果会。红绳六字真言怎么的？这个佛菩萨的加持是一直在的啊，佛菩萨一时变虚空，所以佛菩萨的加持不依赖于某些物体才做的，那些都是普通人不了解真相的情况下那种想法，以为那个什么东西有加持力大什么的，只要你的。大愿啊，修行、戒行、戒行、善行、修行都做到了，佛菩萨加持就一直在，啊。那么现在你老公的问题是你，这个脑出血的问题，它不是什么单纯的右手的问题啊，是因为大脑出了问题。那么现在能做的还是，好好修行，然后多做功德回向给他啊，也只有这样了。他现在脑出血，他神志清醒嘛？他神志清醒的话，让他自己念佛念咒。让他用他自己的钱做功德回向，啊，这样就够了啊，不要依赖于那些个什么，护身符啊这些东西啊，这个本质上啊，它只是对你有心理作用而已，并没有直接的能够把佛菩萨的加持也放大什么，这个没有，啊，你什么都不带，佛菩萨一直在，啊，他一直在提供加持力的。那么你现在愿意这么做啊，就有这么一个东西，你心里看到它就知道啊，应该念咒了啊，这个是可以的。因为所以说啊，我们很多人学佛的人也在盘串嘛啊，手串也好，什么长串也好，手里抓着啊，一直不是因为求他加持力，而是啊拿着它啊，就心里知道我应该念佛啊，应该继续念啊，有这样的想法啊，所以你想以这种方式来做的话，那可以啊，你给他弄一个。啊，那他看到了就继续念着啊，这样就好。好了，贴吧的问题回答到这里吧。这里是1263楼啊。